官这个地位相当高啊，相当于这个秘书长啊。如果我们说判东耀大帝省主席，那不止省主席，他管五个省啊。啊，这个判官就是他的秘书长啊。这个地位很高啊，所以章太炎呢，白天在我们人间他也办他的事情，晚上啊，这个一躺到床上去的呀，那个小鬼呀就抬了个轿子把他接去了，接到东耀大帝那里去，晚上就办公了，所以他就相当的疲劳，他等于没有休息嘛，白天晚上都要去办公，都要做去办公，就有这么一段事情。他有一天呢，他试试看，啊，他用这个黄纸啊写了个请假条，到下午啊快黄昏的时候，他在门口把它烧掉，哎，很有效。那一天晚上，那个小鬼就不来接他了，这个东耀大帝准了他的家了，啊，所以他有这些故事，啊，那么他这个情形我当然不能细讲，细讲占很长的时间，啊，他这个朱老就是跟我说得很清楚，啊，讲这个。轨道里头的情形啊，说他非常的清楚啊。那么有一次啊，章太炎就给东耀大帝也建议，把这个炮阁之刑啊废除啊。这个炮阁啊，原来是殷纣王发明的啊，殷朝殷商时代的这个刑具，它是这个受罪的人啊，就是这个是用铜柱子，铜柱把它用火烧红了，使那个受罪的人啊抱在那个柱子上。啊，抱在柱子上啊，那么俗称作炮烙，实际上是炮戈啊。这个诸位，这个要记住啊，要记住，炮戈是个刑具啊，是个刑具。他说这个刑具太残忍了，我们应当把它废除啊，不应该用这种这种刑具啊，太可怜了啊。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个先生？那么东耀大帝听了他章太炎建议。就给他笑笑，就派了两个小鬼呀、啊。好，他说我派两个人带你去看，到刑场去看，啊，看这个炮戈之刑。那么小鬼带他去呢，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就指给他看，啊，他说你看到没有，就在此地。结果章太炎看不到，啊，章太炎在轨道里面，他看不到鬼，他看不到地狱，啊。那个小鬼能看到地狱，他看不到地狱，他在恍然大悟，悟到什么呢？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为心造啊，不是人为的啊。所以这个地狱的境界种种备考量之，没有人主宰，而是你自行变现出来的境界。譬如说一个人坏事做多了，他晚上做噩梦，诸位想想那个噩梦里面啊，谁去威胁他啊？谁去治他的罪？是他自己变现的那个境界，自己在那里受痛苦啊。地狱境界也是如此啊，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万法为心，万法为识啊。所以章太炎悟明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以后也就不说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这种刑具是他自己变现之物，啊，铁窗与铜柱啊。现自赛号，现是讲他现世啊，现在世他是自自然然衰耗啊。后福受殃啊，后是讲死后的时候，他免不了要受三途地狱的苦报，这死去卧道，这卧道就指三卧道啊，地狱恶鬼畜生，辗转受痛啊。啊，地狱的罪受完了之后啊，变过鬼，恶鬼报完了之后再变畜生来还债啊。所以这种理啊，这个四理诸位要真正明白之后才晓得，恶业不可以造，恶念不可以起， 其恶念造恶业，果报实在是不堪设想啊！世间人见不到啊，所以佛法常讲啊，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啊。众生造因的时候他不晓得，果报现前的时候害怕，害怕有什么用处？没有办法了，还是要什么？菩萨呢怕因，不怕果报，果报来的什么逆来顺受无所谓啊，造因要谨慎啊。所以菩萨是一个觉悟之人，绝不造恶因，绝不求恶念，所以他不受三途苦报啊。辗转受痛啊，苦不可言啊，这个苦是残酷啊，那个凄惨的样子不忍心说啊，实在也是无法可说，说不尽啊。总而言之啊，是皆由己恶其行不善啊。你要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报呢啊，这个结果呢，要晓得这个恶不是小恶啊，这个恶不是短时间的造恶，是极恶啊，常常在造恶业啊。像前面是就是拿这个五常来讲吧，不仁不义，无理无知妄语啊，时时在造，自己不知不觉，生生世世在造，也是不知不觉。这样的累积的恶业太大太深了啊，一旦因缘际会呀，果报现前，如何能够逃得掉三恶道的这个苦果呢？这是我们必须要谨慎的啊。经文讲到这个地方啊，佛是把答复摩难尊者所问的这个学佛人呢啊，他所得到的一切不如意、不称心既贫穷又下贱的这种果报啊，是什么样的原因？佛把这个所以然的原因都跟我们说出来啊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晓得如何学佛是如法的啊，如何学佛是不如法的。如法的修学所得的果报一定是吉祥的，一定是邪恶的。不如法违背了理论与方向的修学，一定是不邪恶不吉祥的。这个事情是在我们自己修学的态度啊，修学的存心，修学的形式，无关于佛的教戒与经论呐、啊！我们应当要明了，世尊非常慈悲，答复完了之后，下面还有一段摩难并没有问到，佛要给我们开示，那就是训破迷执啊，训是给我们教训，给我们的训词啊，说明一切众生如何的愚痴，如何的迷惑颠倒执着， 这些都应当要断除。如果不断除，在菩提道上通通都是障碍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讲啊，今天就给诸位讲到此地。我乃问是佛吉凶经，第四次经文第一页啊，第二页啊，经文在第二页这个地方写错了啊，写错了啊，第二页啊，第二页第三行啊，第二页第三行啊，愚人茫茫不思续行因缘所知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啊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这一段呢，是讲就是释迦牟尼佛教训我们，希望我们呢能够破除迷惑执着啊，所以在此地啊标了一个小题目啊，叫训破愚迷啊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地方啊，训破迷执啊，训破迷执那么经文呢，前面一个小段呢是说愚人招游啊，这个里头有两个小段，一个第一个是不达缘由，这个第二呢是不达自负啊，不达自负。那么我们在此地啊，把这个文先念一段啊。愚人茫茫，不思续行因缘所知，精神报应，根本从来，未言是佛得失衰耗啊，知识衰耗。不知前世续作无功，愿增天地，则甚救贤，世人迷惑不达奈尔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前面的一小段。这个地方所讲愚人，是指愚痴。茫茫啊，这两个字是说他的眼盲，心也盲啊。那么这里这个柱子，我们简单的介绍在此地啊，心思昏迷啊，没有正知正见，不明是非。是非颠倒，沉迷在五欲六尘当中啊，迷在呀、啊、这个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里头，闻道不解啊，世出世间圣人所说的这些道理，他听了听不懂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这个卧道的啊，这善恶的卧啊，卧道习气未除啊。那么这个讲，当然与他这个前世有关系啊，所以他这一世才有这样的 愚痴的果报啊。那么所以是眼也盲啊，是心也盲啊。那么他不想一想啊，他的续行因缘所致，这个续行因缘就是过去世啊所造的种种业 啊。那么这个是一种报应啊，所以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不是不报啊，时候未到啊。所以他没有想一想这个过去世这些善恶因缘所致啊，带给你这个今生报应啊。而今生报应是从根啊，根本从来啊，这是与前世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。那么怕他不知道因果报应，而误会也以为是是佛知识衰耗啊，这个是实在是很大很大的错误啊。不止前世续作无功，这个不止在此地上不晓得讲啊，他不晓得前世续作无功啊。这个作是指啊这个前世的所种的福禄啊，前生所种的这个福禄之报啊，福是福报，禄啊就是一生所享受的。俗话常说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啊。那么诸位要是读了《凡四训》呢，对对这个四理呀、啊，就很容易明白啊。那么他不晓得这个过去生中所造的这个善恶的果报，不晓得就是迷惑啊。迷惑呢，他就有执着，他心就有所不平，所以他怨憎天地啊，埋怨呢老天爷对待他不公平啊，所以怨天尤人呐 啊责神就天啊，这是责怪啊，怪佛菩萨不灵，怪老天爷没有保佑他，这个造很大的罪业啊。世人迷惑不大奈尔，世间人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啊，对于这些事理的真相他不了解，他不通达，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。那么我们讲到续行因缘，我在这里讲一个四真啊。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呢跟我们说的一桩事情啊。世尊呢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他在起源经穴讲了很多的经啊。那么这个起源经穴呢，就是经里面常讲的奇数结故多缘啊，奇数结故多缘。那么大家晓得金刚经是在奇数结故多缘讲的啊，那么像弥陀经这都是大家的常常念的经典啊，而且最喜欢的经典呢，这个经典都是在起源经穴讲的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佛在讲经的时候，有60位啊初发心的菩萨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啊，他们等于是一批人呢 啊有60个人来请问呢、啊、这个自己过去世的这个业缘啊，过去世的业缘就是续行因缘。那么佛就告诉他，他说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指这个60个人讲， 在过去居留孙佛的时代啊，居留孙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华严呢所应断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应断。而它的含义里面呢，为断一切烦恼，永尽无余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把这个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都断得干干净净，那么就叫做居留孙啊，梵语叫居留孙。那么它是我们贤劫当中，贤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劫啊，贤劫当中啊，这个贤劫将来有一千尊佛出现在世间啊。那么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呢是贤劫的第四尊佛啊，而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呢是贤劫当中第五尊佛啊，第五尊佛啊。那么居留僧啊是贤劫当中第一尊佛，这个也有表法的这个很深意在里头啊。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教给我们啊，你看第一尊佛啊，他这个德号里面呢是讲断一切烦恼。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要学佛，在佛法当中要有成就，从什么地方学起呢？要从断一切烦恼开始啊，正如同啊贤劫第一尊佛居留僧一样。那么这个这是佛将这个年代呀、时代呀说出来了，说出来之后呢就告诉他们有这么一段事情啊。那么当时啊，这个在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这些人已经出家修道了啊，就是在居留孙佛的麾下啊，已经出家学道。那么可是他们没什么道心啊，这种情形呢也是很常见啊。虽然出家了，出家人没道心啊，就是心不在道，还留念在世间的五欲六尘。那么当时有一些这个信心的坦悦啊，这个地方注意看坦悦啊，信心坦悦，坦悦是梵语，那么我们中国的话呢就叫施主啊，就是在家的这些施主啊，有钱啊，有地位，有势力啊，那么这些施主，那么很有力量的有一些施主啊，在这个时候供养啊两个法师，对这两位法师非常的尊敬啊，非常的尊敬，那么也有很厚的这个供养啊，就是供养的很多啊。那么你们这一批没有道心的出家人，看在心里面呢非常的嫉妒，于是乎就到施主那个地方去造谣言啊，说这两个法师不好啊，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么样，真正好像是有修有学有证的啊，极力的来毁谤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他们这批人有60人啊，这么多人都说这两个法师不好啊，那个施主呢，哎，就听就相信了啊，于是乎就不供养这个法师啊，也不来亲近这个法师了啊。这是说这个法师的过失啊。那么这个施主对于这个法师从前尊敬这个法师也生了轻慢之心了啊。所以你们这批人造这个口业啊，把人家施主的善根断绝了啊，因为施主 供养这两位法师。这个功德是很殊胜的啊，施主在法师那里能够种福田，能够种善根啊，法师呢得施主之供养啊，能够弘法利生啊。你们今天说把这个这一桩事情给破坏了啊，因为这个罪业以后啊，你们堕了四种地狱啊，经过的时间太长太长了。那么诸位想想，拘留僧佛是第一尊佛，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，我们要说一尊佛三大阿僧祇劫，那么这个是三四一十二个阿僧祇劫啊，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啊。那么你们呢，毕竟还是有一点善根啊，因为你过去在拘留僧佛能出个家的，你这个地狱罪受满了之后啊，还要在这些魔鬼道、地狱道，后来再到人中，在人中还有五百世啊，盲聋喑哑，做这个残缺可怜的人啊，常常为这个世人呢所轻视啊。那么佛就把这个段因缘呢给他们说出来啊，说出来啊。那么这个供养里面啊，有衣食物具医药啊，那么这是我们讲四四供养。那么他们这个六十个人呢所造的业呢是断人善根。那么我们要什么叫善根啊，无贪无嗔无痴为三善根啊。那么他们这些人的时候啊，所作所为完全是贪嗔痴慢啊，无贪无痴无嗔呢，这个三善根是一切善法由从生起啊。所以佛说的说，你们以后啊躲在地狱啊，在地狱里经过很长的时间啊，那么再从这个魔鬼道、畜生道到人道当中来，所得的果报啊是生盲。所谓生盲啊，就是生下来眼睛就是瞎的，这很可怜，生下来就瞎眼睛啊。愚痴啊，为别人披荆啊，你们遭受这么多的苦报啊啊。现在呢总是这个灭尽业障你这个罪业受完了，哎，你又发了菩提心，啊，到我这个会上来出家，啊，来修道。那么佛就告诉他，你们必须要了解过去世的这个因缘，啊，从今天起好好的发心念佛，求生阿弥陀佛国度，啊，也就是求生西方净土，啊。那么这个经里头啊，有这么一桩事情啊。再看底下经文啊，下面这一段呢是第二个段落啊，是不达自负啊，说不达之人心怀不定啊，而不坚固啊。大是通达，通达的是一切事一切理啊。我们对于一切事理没有正确的认识啊，不能够通达，那么我们的心呢一定是不定啊，就是忧郁不定，对于一切事免不了会怀疑啊，因此啊，你的信心呢就不坚固了啊，一举一动啊就违背了理性啊。换一句话说， 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这样学佛了，实实在在是为父佛恩呐、啊！为是违背，父是辜负，违背了佛的教导，啊，辜负了佛的恩德，啊，那么实在讲的是，佛对我们来说，是我们发生慧命之所寄托。啊，父母生我们的是肉身，啊，佛生我们的是法身，所以诸佛菩萨是我们的法身父母啊！啊，没有他，我们的法身不能够显现啊。虽然说法身是本具的，啊，这个是不错的，本具而没有人指点。我们虽有等于无啊，法身般若解脱都不能够得到受用啊，所以是佛与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恩德啊。那么从这几句话来讲，如果我们不辜负诸佛菩萨，那么首先呢，你要通达佛所说的一切义理啊，你要能够正确的理解，依教奉行，辗转弘化，这才是报佛恩。啊，那么他现在做的呢？这不是的，是恰恰相反。啊，是进退失礼呀，违复佛恩，而无犯福。虽为三途所见坠缚啊，犯福就是回头啊。佛门里面常讲的回头是岸啊，回头啊也就是忏悔悔顾啊，啊，晓得以往所作所为错了，错了不怕，一发现错了，立刻就能够改过自新啊，这就叫能回头。改过自新啊，这是大勇啊，大智慧啊，所以是大仁大智大勇，这个是大勇。那么他不晓得反复，就是不知道回头，可见的这个迷呀，迷得深啊，迷得太深，不晓得回头了啊，于是乎啊就被三途所见给俘了啊。这个三途所见啊，这个地方讲不达自缚啊，不达自缚啊，三途所见呢就是贪嗔痴，贪心重的与魔鬼道啊去起感应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要问什么缘故堕三恶道，那么简单的讲，贪心重的人堕三恶道啊，所以鬼道啊没有是不贪的啊，他要不贪呢，他就不会到鬼道去了啊。什么原因堕地狱道呢？地狱道是嗔恚啊，所以我们无论是看这个中国或者外国啊，其他这个宗教他们也讲地狱，我们看到地狱变相图啊，这个地狱里头总画了有很多火，到处都是一片火海啊，火是什么？ 成会之后，你看人一发脾气一生气，这个脸呢就红了啊，火就往上升了啊，全身都发热了。所以地狱啊也自自然然呢是这样的一个相感啊。地狱里面纵然是寒冰地狱，我们要去看的时候呢，那都是一片火海的样子。出生道的夜莺是愚痴啊，就是对于啊是非邪正利害都分不清楚，都无法辨别的这种人是愚痴啊，很容易啊躲在出生道啊。所以这个贪嗔痴的见解就是三途的见解啊，那么他被这个三途见解所累赘所缠缚了，自作祸福啊。他的果报是自作自受啊，他能够享福，他过去种的善因，他今天造罪业，他过去造的恶业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罪失之缘，种之得本，不可不慎。那么讲到罪失之缘，我们先要讲说明啊，这个真如本性里面原来没有这些事情啊。像六祖啊在《坛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，真如本性里头没有啊。可是一念不觉啊，这个真这个真如本性当中哈、啊，原无此事。然而一念不觉，这就起了无明了。那么这个无明我们叫它做无始无明，那么它是因啊。这个事情我在起心论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啊，无明为因呢，这个才现出一个业相啊，然后是以业相为缘，那么就有境界相出现，再以境界相为缘，那么就有六粗相出现啊。无明呢是一个总因啊，是一个根本之因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啊。那么预言呢，它就起现行就结果了啊，就结果了。然后善恶的种子永远不灭啊。那么这是要希望大家要记住，俗话说啊，哎呀，过去造的罪业太多了，现在多做一点好事，我们将功折罪，这个是世间人的观念，不是真理啊。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，善恶种子不能抵消啊，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没有法子抵消，善不能够代替恶啊，无法抵消的啊。譬如说我们种瓜，瓜的种子种下去了啊，种下去之后我们现在不想要瓜了啊， 我们要想要豆，我们再种一些豆的种子下去，结果生出长出来之后啊，瓜的种子还是长瓜，豆的种子还是长豆，啊，不会说后面种的那个豆的种子种下去，以前那个瓜子都变成豆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说是善恶果报啊，不能抵消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麻烦呐。啊，如果像世间人讲还有将功折罪呀，那好像我们还有些指望。啊，现在晓得这个善敌不得罪，啊，无法来折罪呀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啊，幸好啊，这一桩事情就是因必须要有缘才能结果。因要没有缘呢，虽然存在，它不会结果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佛法常讲呢，讲缘生论，它不讲因生，它讲缘生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因是种子，缘我们以植物来做比喻说。缘呢，这是土壤，是肥料，啊，是日光，是水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有许多条件，通通具足了，这个种子啊，才会呀发芽，才会生长、开花结果。如果这个种子它得不到啊土壤，它得不到水分，它也得不到肥料，它虽然是个种子，永远存在就是个种子，它没有办法了生根发芽的。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以这个瓜的种子瓜子来说，啊，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，啊，你放上一年，放上十年、一百年，它也不会长出瓜出来，啊，也不会结出瓜出来。为什么呢？缘断了。那么佛给我们讲呢，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，那么自己就有了希望了。啊，我们过去善恶业种子通通都有，啊，这个像是最实之缘了。实就是阿赖耶识，啊，这个罪就是这个罪物。